各位亲爱的学员，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谈生命导向教育增长策略及研究第六讲，谈的是健康教育特质一的第二讲，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。那呢，我会就着上一讲第五讲呢，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让我们来复习第五讲，它是健康教育特质一的第一个讲论。好，那在这个讲论当中呢，主要告诉我们以西山灵修为例子的解说呢，然后呢，用西山灵修来做例子来谈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。西山灵修是如何以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，帮助信徒得到全备福音的真理。那今天要就第二讲谈的重点，在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。好，那在这个斯瓦茨自然教会的发展潜势里，说到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，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领导方式呢，最主要教会领袖要负责装备、辅导、激励、指导个别信徒，使他们成为神所立乐见的样子。好，那呢，在我们西山灵修实行呢，我们在这一个如何帮助信徒成为得力的领导的方式，我们讲了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生养教建的生命树建造，第二个是全备的福音真理。好，那呢，谈到生命导向的一个建造，跟思维导向的建造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世界导向的建造呢，有它的弊病。第一个，它可能形成自我中心与权力的集中；第二个，是忽视道德和灵性的价值；第三个可能会忽视信徒与社区的福祉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如果是用生命树的建造，是生养教建生命树建造呢，这个领导力它是一个属灵影响力，而最重要的不是用金字塔的架构，像世界性的就是做领导者，他就是高高在上的，就是权力集中的。这个领导者他本身要导金字型的，他的根基要扎在这一块磐石上。生命树的建造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建造，那领头羊生命根基最重要就是以神为中心扎在磐石上，然后把信徒呢给推上去。这个理论的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行。那呢，生养教建生命树的建造，首先就是要去生嘛。哦，生，那呢，领人归主就是生养儿女，然后呢，结出果子，荣耀神。而最重要的这个生也就是要当福音的祭司。好，在第二个呢是养，除了生之外，你要养啊，要喂养主的小羊啊，让它能够长大。好，第二个是养，第三个是教，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，变成小子了。要像父亲一样的带小孩子，让他慢慢的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哦，这是教。来，第四个是建，让他呢能够成为一个先知讲道的一个话语出口，能够建造教会、劝勉教会、安慰释放神的话语得到建造。所以呢，就是要进一步的让他借着使人化神的灵，能够成为活石，唯有活石才能够建造灵宫。所以是生养教建。那呢，今天好，来开始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一张图，生养教在教建再生产循环哦，这个再生产循环就是一个重点。好，那呢，再生产循环是怎么一回事哦？那呢，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是生，我们有福音小组，在这个阶段呢，他是学做信徒。他在这里重生得救了，生了他，福音小组生了他，甚至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还有进入这个微信的视频号，在那里做这个福音布道，用非宗教性的方式呢做福音布道的工作，这些都是属于生的范围哦。生，那生完之后呢，要养要教，我们在每天的西山灵修里面呢，在每天按着经卷来灵修，那这个是做。做养，你生了之后，把它丢到每天早上的灵修来养跟来 进一步的教导他，然后到最后到建，就是我们还有门徒训练，周六门徒训练呢，像今天的课程我们也把它摆在门徒训练当中，让他呢做门徒啊。所以呢，生的时候是做信徒，养跟教是学做门徒，然后再来是做真正的门徒。那这个听起来啊，这个听起来大家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做门徒到处都有在做门徒的，是不是？到处都有在做门徒，做门徒训练。但是呢，做门徒训练呢，西山灵修实行是什么？是直接进入圣经很重要，每天按着经卷来灵修，让他能够得着圣经的真理，并不是靠着一套什么门徒训练的课程就把能够建造成门徒。因为这个课程，你虽然按着这个课程，但是他对整个圣经的真理没有办法得到全面的了解的话，他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强调的，在这个养跟教的时候，就直接进入神的话语。那呢，在进一步的门徒训练课程，我们在周六就是特别的强化哦教导，但是呢，主轴还是在神的话哦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行哦，生养教建再循环系统。那这个生养教建再循环系统呢，我在用比较，让你们呢能够更明白的知道，借着罗马书，让我们来看保罗。保罗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福音的祭司啊？对，到了罗马书15章16节，保罗他成为福音的祭司。那呢，实际上呢，我们从这个罗马书这里呢，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成长。通常呢，在神学方面都把罗马书当作一个教义性的解经，实际上呢，你再去把它好好读一读，你会发现其实罗马书是在告诉我们保罗他生命的经历，他如何被定罪，他如何从罪人中的罪回，如何能够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讲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不管你是不信主的，还是信神的这个犹太人，都是在被定罪的底下。所以整个罗马书前三章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神的定罪，神定人的罪，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包括保罗也是一样。保罗他是什么样？他是非常熟悉旧约的，他可以说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但是他一样被定罪，所以才有来到了要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就是得救重生的真理。这是前三章告诉我们的。那保罗继续到第四章就用什么？用因信称义的亚伯翰来做，亚伯翰因信称义，他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来解释了要因信称义的真理。然后来到了第五章，谈到了因信称义之后，让人能够区分你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，意思说你是在新造里还是在旧造里，你要有个区分。那来到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，就是一个得胜的关键。保罗在这里把我们解开的一个人，好，你得救重生了，你也知道了你的生命不太一样的，你知道有在旧造里，有在新造里，你有两个生命在里面，但是你没办法得胜呢，所以他就开始解释了罗马书第六章，叫你要脱离罪性，与基督联合，所以要与主同埋葬。当你进到水里的时候，是把你旧人跟主同埋葬；当你起来的时候，那新生的生命要与主同复活。这个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套路走得不好，就是第六章的关卡没有过，那没有过就会来到第七章。没有过就很难脱离律法跟救人，就是呢，因为你想要行善，但是你会按着律法来行善，就会被律法所捆绑，而且呢，你的救人还是非常的强大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在那里喊苦，我是何等的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？那你知道这个取死的身体啊，我们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取死的身体。取死的身体在当时的这个词是一个酷刑。什么酷刑呢？他就是要把一个人这个整死，他就让他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 绑在一起，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鼻子，嘴巴对嘴巴，天天呼吸他那个死亡的气息，然后还用牛皮把它剪一剪，然后在太阳底下曝晒，这种酷刑活活的把他整死。所以他说，我是何等的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意思保罗是在说，他天天就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那个死人就是他老旧人，他知道里面肢体中没有良善，他里面很难脱离这个旧人的捆绑。哦，他有一个醒悟，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醒悟，他没有醒悟，他觉得我挺好的，我挺不得了的，我什么都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没有醒悟，到最后因为他知道醒悟了，他知道要向己死了，他才能够进入第八章的生命圣灵的律释放。所以他来到罗马书第八章，他就赐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，救我脱离罪跟死的律。因为一个死人里面就是第一个罪的律，就是你定规一定会犯罪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天天起来思想的都是罪。死的律是什么？死的律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行善，死人怎么行善呢？所以他就说，我这个人有一个取死的身体，我天天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罪的律跟死的律呢？是不是？我想做的我不去做，我不想做的我天天在做，天天在犯罪啊！所以他说，哎呀，我只能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帮我从这个罪的律跟死的律给救拔起来。而罪的律跟死的律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律，因为律就是一定这样，律就是永远你没办法逃脱。比如说地心引力，地心引力就是这个定律，就是你东西呢丢下去，它已经往下坠的，因为有个地心把它往下坠，没有一个人逃脱，除非说你有长翅膀，你可以往上飞。同样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定规一定会犯罪，因为这是罪的律。第二个律，你不能行善。什么叫不能行善？就不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是这个就是死的律。所以呢，他说就靠赐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就让你好像长了翅膀，像老鹰一样能够展翅飞翔。老鹰展翅飞翔是靠着气流，你看老鹰这样子飞，它是滑翔的。它为什么能够滑翔？它是靠着气流这样子滑翔上去的。哦，就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，然后它才有办法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然后过被圣灵引导的生活。今天我们有哪几个能够被圣灵引导？我们还是一样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所以常常的就是什么样任意妄为的嘛。所以这个第六章第八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他释放了这个真理之后呢，他才能够来到第十二章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都会被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活祭。活祭，活祭是什么？活的就是我这个人是活的，当时当作是死的祭物，自己就死了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作活祭是我这个人是活的，但是我现在祭坛上了。然后十二章，然后到十四章，就是他才能为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。哦，这种人呢，才能够产生一个合一的肢体生活，来到十五章，最后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。而我今天要讲的生养教诫，我就以罗马书保罗所写这个书信产生一个再生产循环的系统。就是说，今天保罗他从一个被神定罪的人，他重生得救了，他如何在这里能够过一个得生的生活，到最后成为一个得福音的祭司，然后再去生了之后，这些人原本也是被神定罪的一群人，然后经过生养交接的再生宣传系统，到最后做福音的祭司，那这样子生生不息就把福音的传递出去。所以如果罗马书你看懂了，你就会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终于明白罗马书在告诉我们什么。好，那呢，生呢，你现在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要做福音祭司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。今天我在门训堂还特别强调，要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这个门徒就是学习者，就是跟随耶稣的。那基督徒是什么呢？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。其实基督徒在当时呢，他叫做基督人，或是基督族。那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时候是轻蔑这些跟着耶稣的人，因为整天跟着耶稣，然后整天在谈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耶稣的教导， 他说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，就是基督人，是轻蔑这些人。就好像现在我们如果说是这个谈到这什么族的，都是一种轻蔑，说现在有什么啃老族，天天躺平，靠着父母养他的，还有什么蜗牛族，蜗牛族就是哎呀贷款买房的，天天背着那个空壳，像蜗牛一样啊，背负的一个重担。哦，所以当时叫做基督徒，基督人是轻蔑的语气，但是现在这成为一个，哎，你成为基督徒，哎，这是很不简单的嘞。那基督徒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就是里面有基督生命，外面能够彰显基督的人，他才能够叫做基督徒啊。里面我是基督，外面彰显基督，到最后就像保罗说：“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哎，保罗到最后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你要有这样的生命。哎，门徒他的意思就是要有保罗这样的生命。那保罗这样的生命是什么性呢？是什么生命？是使徒的生命。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使徒不太认识。现在教会要能够复兴，需要有使徒性的教会起来，使徒性的事工起来，使徒性的平台起来，还有建造出使徒性的生命。使徒是什么意思？使徒就是奉差遣的啊！不要把使徒想到说哦，就是好像特别什么高大，不是。使徒的原本意思是奉差遣，像玛利亚，他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啊？因为玛利亚最爱他，他向爱他的人显现，说第一个就向他显现的。向显现之后呢，差遣他去跟门徒讲，那他就是一个女使徒。所以使徒就是什么？保罗他为什么叫做使徒啊？他没有看过肉身的耶稣，他是被耶稣的大光光照之后，他说他是使徒。所以他是在这个耶稣升天之后哦，所拣选的使徒。那在现今教会有没有使徒呢？你说有没有使徒呢？有很多人说他都是使徒，尤其是灵恩派就会说他是什么使徒性的。所以这些如果基要派听到那些说哎呦你又是使徒了，哎呦就吓得不得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跟随耶稣真正的使徒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使徒性的。那什么叫做使徒性的？你要知道使徒性就是受圣灵差遣，圣灵兴起，圣灵所差派，能够跟着圣灵引导，就是来到罗马书第八章说天天被圣灵引导过生活的这群人叫做使徒，使徒性的。那使徒性的也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宗旨，要把你训练成使徒性的，能够像保罗去一样的开荒步道，去生做生的工作。如果今天你天天呢，所以今天我还在那里说我们这个门训的，我说你们这边在训也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不动，都不生，也不养，也不教，也不想干嘛，听在这里灵修听了那么多道有什么用吗？我不是说吗，听到之后就变成长老教会说的什么道理家啊，一点道理家，听了要用道理家，刚好是没老用，不是没老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录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最重要的门徒训练，要做门徒，要培养门徒。没有门徒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保罗所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活着不再是我，因为有基督在里面帮我活着，因为我自己活不出来啊，我自己怎么活出来？我里面就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我天天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靠着我天然的人，我怎么活得出来？我活不出来，所以我只能向其死。过了第六章，与主同进同埋葬，我这个人就死了，死人。死人就怎么样？死人你就不会再靠着你的肉体了嘛，是不是？你就脱离了罪的捆绑嘛，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嘛，脱离了救人的捆绑嘛，你就从此之后可以靠着圣灵所加给的力量，让你脱离，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。那你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做门徒啊。那一个真正有门徒生命的人，有使徒生命，他有办法去做福音祭司，他才有办法去生嘛，是不是？他才有办法去布道传福音领人归主。所以光这一章你就非常有恩典，叫做再生产循环。所以只有门徒能够带出门徒，现在教会需要有太多太多真正的门徒出来。那什么叫真正的门徒呢？基本上就使徒性的生命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使徒所经历的这些人都要经历， 不然很难带下圣灵的工作哦。所以这一章呢，我觉得特别棒的，用罗马书来解释是最清楚的。好，再来谈到了基督教会的三大主流。这三大主流呢，第一个是基要派，也叫福音派。基要派强调是得救的福音，好像过逾越节。好，逾越节大家得救了，强调就是真理的传讲。第二个是灵恩派，叫五旬节派。灵恩派强调是受圣灵的浸，有如过五旬节。第三个是金钱派，也叫奥秘派。金钱派强调是圣灵致使救人活出基督，做基督人，有没有？有如过祝魂节的经历。好，那在这里大家对这个灵恩派常常给他贴签，你是灵恩派的。比如说之前呢，教会都非常的传统，台湾也是一样，后来台湾更新了，比如说你举手鼓掌，哎呀你是灵恩派，就开始贴标签你是灵恩派。其实灵恩派不是说你鼓掌赞美的模式，然后就这样子就叫灵恩派。灵恩派是什么？他强调是你要受圣灵的浸，而且你要说方言。就是说你受圣灵的浸的证明就是你会说方言。所以他们强调是说你一定要说方言。那以前极端的这个灵恩派呢，他说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是没有得救的。后来呢，这个基要派就起来反驳他，打击他，后来又调整说啊，也不一定要说方言，也不一定要说方言。因为很多你看到宋尚杰他也不会说方言，他也没有讲过方言。你拓森也没有讲过方言，那这些人都不得救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是因为他注重一个真理而所形成的。而这个方言也给教会带来很多的混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方言因为是属灵的方言，谁听得懂？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啊，是不是？要有方言的啊，方言那个翻的对不对？因为呢也没人能够鉴别他翻的对翻不对。所以呢，这个方言在长期下来呢产生了很多的混乱，就变成灵恩乱象。所以呢，我们西山灵修，我们接受灵恩，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，灵恩就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反对是灵恩乱象，那些乱象我们是排斥的。所谓乱象是什么？就是哎呀，他被圣灵充满，讲方言，开始跳灵舞的那个弟兄开始起来呢，这个牛要跳蛇舞，叫做灵舞啊啊，在地上翻滚啊，然后扑倒了，然后呢一些奇奇怪怪的一种灵恩乱象。而这种灵恩乱象呢，让人家呢看得非常的奇怪哦哦，严重的时候你就叫一个小孩子去看那个聚会。如果小孩子看得都非常奇怪，我跟你讲就是灵恩乱象。小孩子看得说他们在干嘛啊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，哎，你就叫个不信的去看那个聚会，因为他没有按着次序在聚会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混乱的，是让人觉得奇怪的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灵恩派这个方言啊，方言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个，这个方言有没有真方言？有真的方言。但是呢，大部分现在教会所讲的方言 90% 以上都是假的。我可以在这里说，我负完全的责任，都是学来的，都是假的。那假的呢，假的哩哩啦啦哩哩啦哩啦啦，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哎呀就这样子，然后唱诗歌就嘻嘻嘻哈嘻嘻嘻哈，大部分都是假的，不晓得他自己在讲什么。然后呢，最糟糕的方言是进入教会，邪灵进入教会的一个破口。我今天要在这里释放这个真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听不懂。有的是他根本就是讲这个咒诅你的话，你就在那阿妹阿妹，因为你也听不懂嘛，你就阿妹阿妹，整个就是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方言带进灵恩欢乐教，所以为什么那些注重灵恩的一些牧者到最后呢全部崩盘倒塌，全部呢都变得非常的奇怪。最重要是美国爱修言的这些华人的牧者，很多人都也都很认识的。为什么当时他们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到最后都鸟兽散了？到最后为什么都好像神不再用他们了？他们的确该是神给他们一些灵恩，但是呢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高举了灵恩，然后把自己举起来了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方言的混乱进去了，邪灵工作一进去了这里面之后就乱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方言有些人教导也是错，有些用方言来属灵真正祷告，方言属灵真正祷告，方言是为了圣经的教导是造就自己， 光源是你自己讲，如果你讲了之后你觉得说，哎，我讲了之后我淋淋火热，我造就自己，我更爱主。那如果你讲你自己都听不懂，淋淋也没更火热，对不对？光源是造就自己的。所以方言整个有三种方言，第一个聚会性的方言，聚会性方言一定要方言的。第二个是你自己祷告的方言，自己祷告的方言是什么？是造就自己。第三种方言是相谈，就是你可以讲得懂的话，你可以讲那个听的人家听得懂的话。哦，比如说我的牧主，你知道他不会讲台语，但是有一天他用台语布道的时候，你就说那个就是方言，那就是神迹在那，大家听得懂的话。所以方言有三种，一种是你听得懂的话，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，第二章所说的相谈。第二种呢是聚会中的方言，那必须要方言的，但是问题是他翻的对不对也没人知道。第三种是你自己领导的方言，那你自己领导方言，所以领导方言是造就自己的，因为这些灵恩派的错用这个方言，使方言成为聚会中的混乱，再加上邪灵工作一进去，整个就乱了。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启示。那当然呢，有方言的恩赐，有方言的恩赐能够释放哦什么启示性的话语，我们感谢赞美神。但是呢，这个要特别的小心。然后再来是敬虔派的哦，我今天要讲的，为什么我要把这三大主流说得非常的清楚？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，他呢所形成的派别也就不太一样的。好，那比如说基要福音派的大概以谁做代表？大概唐崇荣吧，唐崇荣牧师，大概改革中的啊。灵恩派的大概以谁做代表吧？那叶光敏吧，叶光敏做代表。那金钱派的以谁做代表吧？大概是尼托森吧。然后都有一个认同他们这些教导的人比较倾向这个，可能他的恩赐就比较倾向这个。但是呢，比如说我刚开始跟聚会处在一起，他们就来到了尼托森的教导，他们是敬虔派，天天就是要对付老我、致死老我，然后呢活出敬虔、活出基督，这就敬虔派所要讲的。哦，但是呢，他们可能在对这个圣灵的运用上面来讲，他们也讲圣灵，但是他们在运用圣灵的时候，实际上来讲医病赶鬼啊，他们可能缺乏这种能力。哦，那基要派可能天天释经讲道，但是他对这个圣灵的能力，跟他会知道要得生命，但是真正对付自己的生命可能又是很欠缺。所以真理上要做翻过的饼，因为如果你真理上没有翻过来讲，你就注重一方面你是不能吃的，因为你要进入使徒性的生命，使徒性的服事，使徒有的你都要有。所以呢，因为就注重一方面，就变成属地的智慧，那属地的智慧就带来嫉妒、纷争、所有败坏的行为，那不是属天的。因此我呢，在这个混乱的学习当中，学了十年非常混乱之后，我就从使徒行传4:29-32找到了答案。反正呢，使徒有的我们都要有，哦，这个上次讲了嘛。好，这一段他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到饭 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饭堂讲论神的道。那许多信人都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，都是大家供养。好，这一句大饭胆量讲神的道，这就讲道嘛，讲道要纪要嘛。所以讲道要纪要，就注重传讲圣经中最重要和核心的真理，包括救恩、悔改、信心、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再来等等。哦，这个是所重要的。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病死，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好，这侍奉要恩膏。恩膏是指上帝透过圣灵赋予信徒特殊的能力跟恩典，使其能够有效力的侍奉，注重信徒依靠圣灵的力量和智慧来完成他们的事工，无论是传讲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还是在教会内发展他们的恩赐。好，再来这个讲祷告完了，聚会地方震动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道。那许多信徒都是一心，也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共用。这生活要敬虔， 注重性在行为和态度上体现出对上帝的尊敬和敬畏，这包括了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，遵循圣经的教道德的教导，彰显基督的爱和品格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都反映公用，彼此相爱，没有一样说自己的，我的就你的，你的就我的，我们大家彼此共用。所以我从这个经节，我从这一个派别的迷思里面呢，我走了出来。我知道今天要做门徒，要做使徒性的，使徒有的我们都要有，没有什么派，就是我要讲到基要的福音真理，我要讲得清楚明白。第二个，我还要有圣灵的恩膏跟能力，最重要我要过敬虔的生活，要天天知道我这个老旧人就是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我靠着圣灵来过得胜的生活。而今天灵恩派的，我看的，我研究了，为什么这么多灵恩派的牧者，他们刚开始绝对有恩膏，为什么他们到最后跌倒软弱失败了？而且大部分的到最后不是在钱财上跌倒，就是在淫乱上、男女的关系上跌倒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敬虔拜很深的根基，就是他不知道他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他不知道保罗说的我是何等的苦啊，谁能救我做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，所以他不知道天天对付自己那个骄傲、软弱、高傲、自义那个老旧人，所以到最后当他被吹捧起来，圣灵恩赐加身上之后，他怎么样？他自己就在这个迷失当中了。有人问宋尚杰的姐姐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你弟弟怎么那么早就死了？他43岁就死了。”你知道他姐姐怎么回答吗？他说：“死得好，死得好，再不死就成为神了。早点死，早点不要接受试探跟犯罪，因为大家都把那个他接受了圣灵的恩膏之后，哇，他到哪里去都得了很大的复兴呢、啊。啊，很早43岁就被主接走了，被主接走。”他姐姐讲出一个很扎人心的话，死得好，再不死就成为神了，就被人家吹捧成为神了嘛。这也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过敬虔的生活，要知道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这个老旧人，要做基督人哦，这个活出基督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根本。但是我们不能整天就怎么样进入幔内不出道，因为不带人领人归主，做使徒性的工作，像保罗一样开荒布道，到处去做生的工作。哦，所以这是个根基。那你要去生，你怎么生啊？你没有圣灵能力给你加力，你用你的肉体在那喊啊，就像我们最近在那个视频号，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加力，我天天像卖菜在那喊，在那喊。因为每次视频号进来就是7000-8000人、5000-6000人、3000000人在那里，都是陌生的进来在那里。那我们在那里要用很有智慧，因为不能讲宗教的议题。那我们很有智慧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，那你没有靠着圣灵能力，你怎么做？你做不了。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走出了一个迷失，也就是我们整个西山灵修很重要的一个标语，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，我们包容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然后呢，这个能够知道有些人注重就是真理。把真理，那现在呢？说真的，现在大部分呢，真理都讲得很清楚，旧恩都讲得很清楚，哦。然后呢，敬虔派的信息是现在比较缺乏的，敬虔派的信息是比较缺乏的，就是这种生活，尤其是在华人来讲，是尼托生把这种道路呢，他讲道路，他讲是比较清楚的。但是啊，尼托生是在华人教比较不受欢迎的。为什么他不受欢迎呢？比如说他讲的说，你是在侍奉殿还是侍奉神？这种信心一释放到教会去啊，没有牧者想要教的，你是侍奉殿还是他挑战你是侍奉殿还是侍奉神？那他一讲，哎，侍奉殿，那不要侍奉殿啊，大家都不来教会热心啊，哦，然后教会那我就没有工人了。其实他所要讲的是，你要侍奉神，你才能够侍奉殿。一个不知道侍奉神的人，不知道整天在神面前敬虔的人，他怎么侍奉殿？他来到家，他只是找麻烦而已。为什么？他只是靠着肉体服侍，他不来服侍还没事，他来服侍还找麻烦。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所讲的那个生命的根基。再来呢，他所强调能够脱离宗派，也是得罪很多人。他是看到了这个真理没有错， 要脱离宗派，他以前是门以美会的信友，然后脱离所有宗派，他讲脱离宗派是对的，但是因为他的恩赐过大，你说了上上节没有建造几个教会啊，但是他到在他那时候，他呢创造了好多的教会，哦，建造了好多的教会，他恩赐过强，所以呢也被很多的教会说，哎呀，你都来抢羊，把我们羊抢出去了。后来他的追随者，他的追随者也把他举起来了。那举他最厉害是谁？大家都知道，台湾就知道吗？台湾就聚会处的那个召会，是不是？他的召会就用他的信息，那时候1949年来到了台湾，就把尼托圣的信息带到了台湾。李长寿就是他第一个追随者，他的恩赐也很强，然后靠着尼托圣的信息，还有刚开始他们都是读圣经的，然后就把聚会处做成台湾现在第二大的教会，第一大是长老教会，第二大现在是聚会处。但是以生命来讲，聚会处还是比较强的，他们有很强的生命，但是到最后他们也成为一个宗派一样的，还是这个尼托森叫大家脱离宗派，但是跟他的跟随者到最后自己又组成了一个宗派，就是现在的召会。那召会呢，因为呢这个李长寿的恩赐也是很强啊，所以呢传到中国之后为什么叫做呼喊派，我现在跟你讲一下。因为他们常常在那里呼喊主，呼求主名，就得知哦主耶稣啊，哦主耶稣啊，哦主耶稣啊。如果有到过召会，你一定会笑，因为我学的实在是太像了。哦主耶稣啊，他们还有调的呢，哦主耶稣啊。结果呼呼呼，你知道台湾的那个中国信徒就很会东学西学嘛，呼到中国之后就变成哦长寿主啊，哦长寿主啊，所以就被中国政府打成呼喊派。后来又变成了东方闪电，东方闪电又制造出全人神，全人神又被在中国打成异端，全人神跑到台湾去闹。那你知道整个我把它连结起来，你们知道了吧？所以这一个我们因为这一个人就很容易去把人举起来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，因为这个人恩赐很大啊，他的看见很强，然后把他举起来之后呢，他成为一个派别，然后就造成这个基督身体的分裂。好，那侍奉要恩高就是灵恩派，就是从美国那里开始，一个富勒神学院那里开始，一个神学院开始的，讲方言开始的，然后呢开始那时候就大大的这一个开始的开展。那呢像比如说韩国的赵翁基牧师的教会属于神召会的，都是非常蓬勃的发展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这是戴老师告诉我的，你看他人数增加，但是信徒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，就是里面没有很大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就去思考，到底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？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呢就是愿我们要成为使徒性的工人，使徒性的信徒，让使徒所有的我们都要有，都是有真理平衡，全备的福音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讲的是全备的福音真理。好，那在讲全备的福音真理之后呢，我又发了这都是用这三个图，因为要成为全备的福音工人，大家都知道 IQ 就是智商，那大家还知道有个 EQ 叫做情商，但是现在信主了还有个 Q 叫做 SQ 叫做灵商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你要做一个全备的福音工人，你要不止理性感性，现在的心理学家只能讲理性感性不讲灵性的，因为他不懂得神，他不知道什么灵性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，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灵性，也就是你有灵商，你的灵商很重要，你的灵性建立与神的关系。所以一个全备的工人很重要的，你要建立与神的关系，再来智商，你的理解，你对圣经的理解，以及你传道的这种口齿心机有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在你的这个 EQ 情商，就是你那个爱神跟爱人那个观念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Q Spiritual Quotient，这个我还不太会发音的，刚才叫牧主这个教我一下，因为这个不太好保发音的 question 哦 ，spiritual question 灵商， 这是指工人对灵性发展的认识和对神深刻的关系。 SQ 强调灵性的成熟，对上帝的敬畏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基督的品格。灵性高的工人依靠祷告、圣经和信仰社区来保持与神的连结，具备坚定的信心和内心的力量，能够在压力和挑战中依然保持属灵的稳定。所以 SQ 很重要，你的灵商很重要，都在于你向着神的心，在你向着神的心跟神的 关系当中，在你的侍奉中的压力挑战当中，你的属灵生命就是稳定的。不然呢，这个呢，神的环境一来火烈，你就崩盘倒塌了。第二个 IQ 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商，就是福音工人还需要具备足够的智商来理解、有效理解传达福音的真理。 IQ 理性帮助我们透过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 来解释和应用圣经的真理，回答疑问并应对挑战，确保自己的信仰和事工符合教育和现实的需要。所以你的 IQ 也很重要啊，就是你这个理解能力啊，理解能力啊，哦，然后你的传讲能力，这是需要智商。第三个 EQ Emotion Quotient 情商，哦，感性的情商。情商对福音工作来讲同样的重要，它帮助，他们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理解他人的情感的需要，并同理心地回应。高情商的工人善于倾听、理解并鼓励他人，在牧养和教导过程中有效地引导他人走向信仰和属灵的成熟。这个是主你的牧养能力啦，简单的说就是你的牧养能力。理性 IQ 是你的传讲能力、你的理解能力，灵性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一个全备的福音工人，你要有这些，都是要平衡性的发展。如果你没有平衡性的发展，你说我天天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，你说说不清讲不明，人家不想你说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对人又是冷酷无情， 那你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天天的，有些人哎呀天天的就哎呀他跟神很好，觉得灵恩派的天天嗨呀呼啊哈喊啊呀怎样啊，今天的圣灵又浇灌了，他感受什么，他看到什么异象啊，啊他又怎样了、啊、又怎样怎样了、啊、但是你讲的就模模糊糊啊，啊然后感觉这样好像又很情绪化，好像进入一个灵恩乱象啊，哎这也是不行。那你是理性的，你理性，你天天在那里哎呀非常枯干的讲一些神学的理论，但是大家没有办法感受那个经历，摸不到神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意思是要做全备的福音工人，保罗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。所以我们整个今天呢，在今天来讲会后讨论呢，我们整个呢在信息上来讲，斯瓦茨提出了令信徒得力领导能力，哦，就是领导者不应该集中权力，而应该帮助信徒发挥他们的潜力。领导者的任务是装备、支持、激励和指导信徒，让他们成为神喜悦的样式。第二个，我们所强调西山领袖四个要素生养教建，这个方法透过生养儿女、生命建造、传道与培养来造就信徒。那我们所要传讲的这个如何让这个信徒能够得力呀、啊？就是要全备的福音真理，你少了一样都不行的。讲道要纪要注重传讲圣经中最核心的真理，包括救恩、悔改、信心、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再来。第二个，生活要敬虔， 信徒需要在行为和态度上体现对上帝的敬畏和基督的品格，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。第三个，侍奉要高，依靠圣灵能力和智商智慧的侍奉，彰显神赋予能力和能力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重点。那要做一个全备的福音工人，要 SQ 你的灵商，强调对神的关系和灵性的成熟，以祷告和信仰保持灵性的稳定。第二个 IQ 你的智商，透过逻辑思维和判断的能力，解释并应用圣经的真理，应对质疑和挑战。第三个 EQ 你的情商，情商高的工人善于倾听和理解，能够引导他人走向信仰的成熟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你们会有讨论的时候可以讨论什么领导方式的实践，在教中如何生活，透过生养教建帮助信徒来成长。你教会中如何真的有在做生养教建？你们的方式是什么？我今天介绍是西山灵修的一个方式，或许你有更好的方式，你们教会有更大的成熟，我们感谢赞美神。等一下你们在会后讨论的时候可以提出来。第二个，全备的福音平衡，在讲道中、生活和侍奉中如何实现福音真理的全面平衡。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全备福音的 平衡呢？你是不是得到这个全备福音的平衡性呢？你是不是一个全备有全备功能素质？如何提升自身的你的灵性、理性跟感性，在这三方面，你是不是都平衡发展？有哪一方面比较欠缺的？那让你能够更有效的侍奉，再来信徒领导方式的改进，当前教会领导方式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？如何更好的激励和引导信徒？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整个我们今天来回应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，最终是怎么样？最终这是保罗有的，我们都要有。我们要做一个真理平衡，不止真理平衡，我们人力也平衡。不管在 EQ 上，这个 IQ 上、EQ 上、AQ 上，我们都是平衡的。那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，我们就能够依着我们的短项上面来强化、来强化、来强化，让我们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得力的、得力、得着圣灵高某跟浇灌的福音的传讲者、福音的祭司。透过生养教建的一个过程，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成为福音的祭司。今天想要成为福音祭司的人，来吧，一起来敬拜吧。真爱的呼唤正在呼唤你，你听见真爱的呼唤吗？真爱的呼唤正在呼唤你，你可听见这个真爱的呼唤吗？听见的人，让我们举起我们心，敞开我们，张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听啊听啊，
听啊，
口渴的人，
听啊，口渴的人，
你
听见了吗？打开你属
看啊看啊，
饥饿的人，看啊，饥饿的人，
看见。腹中流出活水将渴来，
今天你渴了吗？
饥饿的人到我这里来，
饥饿的人，
生命真亮，
今天你饿了吗？你饿了吗？耶稣不是生命的灯，
耶稣是生命的水，真爱的呼唤吸引我心，
真爱的呼唤可吸引你，
真爱的呼唤，
真爱的呼唤现在唤醒每一个正在敬拜者的。
我要快
跑，愿我们的灵都像
知道主的再来，
跟主说我要快跑跟随你，直到你的
命的亮。
耶稣，我们感恩你记得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的生命如何健康
走走，
我们要成为一个得力得力得力
的领导。
我们要能够成为福音的祭司，要经过罗马书的阶段，从这个生，从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直到因信主耶稣，直到我们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直到我们要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力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力，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才能够成为能够让教会合一的器皿，到最后我们成为福音的祭司，去做生养教会。我们希望现今的教会需要更多使徒性的教会起来兴起，更多愿意做使徒性的工人起来，要效法这个使徒们，效法保罗们，能够做主真正的门徒。今天门徒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你们有基督生命外面彰显基督生命的人。今天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也愿借今天信息帮助我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了救恩的真理，我们要传讲救恩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要有生活的金钱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不止如此，我们靠着圣人的大能，能够大胆的讲道。我们 也能够伸出手来就能够医治疾病，让主耶稣你的神迹奇事到处的行。今天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，为什么失去了这个能力呢？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的思考，为什么失去了使徒性的能力呢？耶稣，愿今天信息能够唤醒现今的教会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从根基开始打起，让我们更多的委身基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天天要靠着你的话来对付我们老旧人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至死老我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主同复活，靠着圣灵的加力，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，就像保罗在雅典里面面对这么多的会众在那里喊啊叫啊，为了要把人从火坑里抢救出来。谢谢主，真是太感恩也太赞美，也感恩你在中国设立了西山领袖平台，我们愿意成为使徒性的平台，愿神给我们更多的赐福，也赐福今天来听这些信息的每个漏掉的，每个都要成为使徒性的信徒，充满了使徒性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口渴